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环球水灾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水灾啊，到底是限制在一个地方呢，还是把整个世界给淹掉呢？你们想，可能不可能整个世界被淹掉，还是只有在那个中东那一带呢，才有这个水灾？这个是我们要今天早上所要谈的。你想，哎，这个世界那个山峰这么高，可能不可能被这个水淹到淹完了？等下你会发现到，哎，今天的山峰跟以前的那种山峰呢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哈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看在这个第六章这边到底所讲的这一个水灾啊，到底是全球性的呢，还是区域性的，就一个地方罢了。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是全球性的，我们来慢慢看哈。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，有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难了解的一些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得很怪的负面相看，我们尝试用神所给我们所了解的方式去了解这一段经文。然后当我们讲到这个环球水灾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，来龙去脉是什么，到底为什么神要把这个世界的人呢全部给毁灭呢？答案是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是从的，因为是人的败坏，从人的败坏，你从第六章第一到第五你就看到是因为人的败坏啊，人的败坏到底是哪一方面的败坏呢？我们来看，我们要先问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神的儿子？什么是神的儿子？我们来读啊，第六章的第一节，你看啊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通常我们来到这个神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想，哎，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敬虔的后裔呢，还是这是从败坏的天使？通常都有这个两个说法，明白吗？到底是哪一个？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前面的几章，第一章、第二章呢，是讲到神的创造，第三章是讲到人犯罪，犯罪之后呢，第四章是讲到这个该隐的后裔，该隐的后裔是一个恶人的后裔，然后第五章呢，就是讲到这个亚当，他生了这个亚伯，亚伯被杀了之后呢，就是谁呢？赛特，这是讲到赛特的后裔。那这赛特的后裔呢，是一个敬虔的后裔。换句话说，在之前呢，讲到人的时候呢，有两大组，一组呢是犯罪罪人的后裔，一组呢是什么？敬虔的后裔。那所以这边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呢，我相信这个呢是讲到敬虔的后裔，就是从赛特那边来的，从那边一直讲到挪亚，一直讲到挪亚。所以这是敬虔的后裔。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呢？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的儿子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都指着与神有关系的。如果你看那个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，那边讲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你不相信你去看一看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在新约里面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的名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讲到神的儿女的时候，这讲到说这些是属于神的，所以这边是神的儿子。当然有些人说，这可能是一种败坏的这个天使。那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时候讲到天使呢，是讲到神的儿子，也是讲到神的儿子。但是我们讲到败坏的天使呢，我们想败坏的天使可能不可能与世人结婚呢？不可能的，因为天使是没有娶又没有嫁的，没有娶又没有嫁的。而且你记得吗？圣经讲说神创造的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各从其类，人就是人，动物就是动物，对不对？植物就是植物，没有所谓的混合在一起。 啊，没有所谓混合在一起，没有说天使跟人混合在一起，一个不像人，又是像人又像天使，没有这样子的。天使就是天使，人就是人。所以呢，我相信这里所讲的这个神的儿子呢，是知道那些近亲的后裔，那些是赛特他的这个后裔。那这一些人呢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说他们在第二节，神的儿女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。是的，当时呢有很多人，人越来越多了，人越来越多，因为什么？当时的气候很好啊，有的吃，有的穿啊，尤其又整天都是一年到头都是天气呢很美好的，所以呢大家都活得很快乐，丰衣足食，所以人就增加了啊。增加的时候呢，人的儿子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做事情，他们说看人的这个外貌，女子的外貌，就是说他们随着心中的这个情意，这个私欲来做事情，不按照神所要求他们的，看重人里面的这个品德，人的这个灵性，不，他们只看外表罢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人，单单看外表，没有看里面，这是个罪的显露，这是罪的显露。你发现了，所以呢，第三节就是说，耶和华说，人既束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呢。那这一些人呢，他们按着自己的意思，按着自己的情意来做，他说我的灵就不约束他们了，他们不要对我的灵约束，好，我就任凭他们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罪性来做事啊，这个就是罪的这个显露了，罪显露出来了。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不要圣灵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都是犯罪的。我们一定要被圣灵耶稣，圣灵在我们心中，圣灵告诉我们，圣灵说要按着他的意思而行，那我们就能够走在正道上。我们属灵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，一定要跟着圣灵，圣灵是按着真理而行的。不属主的人，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约束，没有这样子指引，他们就按照他们心中所要做的，到最后呢所带出来的都是罪的这个果子来的。那当时的人就是这样，随着自己的意思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神呢，神是特别怜悯他们，神说我还有120年，不单单这样子，你看那个第四节那边呢，那边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啊，后来神的儿女和人的儿女们交接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那那时候我们要讲说什么叫做伟人呢？那我们讲到伟人的时候，这个不是伟大的人啊，不是所谓 famous 啊，不是很伟大。这讲到伟人是讲到巨人啊，很高大的，很高大的。如果你看英文，应该是讲 giants 吧？啊，是讲 giants。的的确确，上古的时候呢，有这个伟人，有这个巨人。那圣经也给我们这个记载，让我们看到说，的的确确有这个伟人的这个存在啊。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啊，生命记第三章11节那边，这边说到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9肘，宽4肘，都是以人肘为度，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？啊，这边讲到有一个利法因啊，利法因就是啊巨人的意思，他床是9肘。九肘呢是一肘呢是等于1.5尺啊，所以我们乘去13.5尺，好，我们把1.5尺拿掉，好吧？它的床长度啊，1.5尺拿掉，所以它是12尺，12尺有多高了吗？我现在这边到这边呢，最多大概10尺，少过10尺。换句话说呢，它头呢一定在这个这边上这上面的。12尺，它高了。你看船呢，宽4肘，4肘是大概是6尺，从这边到这边，你有没有睡上这么宽的床？没有， 你睡只不过是一半罢了，就够了。所以你只知道他比我们高两倍多了，两倍多了。那这些巨人呢，的的确确是存在的。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巨人的时候呢，是讲到他是倒的意思啊，倒下来。那倒当然你可以用两个方法来看啊，两方面来看。倒呢，你可以说他倒在人身上，他就压人欺压人。那这一节讲到恶人的时候呢，都是欺压人的。或者呢，你可以讲说人看到他你倒下来，另外一个解释了啊。无论怎么样讲，就是这一些人呢，他们是凭着他们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身体，用武力来欺压。所以呢，当时的社会呢是一个很败坏的，是以武力为主的。谁有能力，谁有那壮大的这个体力的话，谁就称王。这样子的一个残暴的世界。所以呢，你就看着第十一节那边啊，你看啊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什么强暴啊，你杀我杀你，这一种的情形，这一种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的。哦，你看到那种大大只的人走来让你砰一拳打他，因为他有力，你没有办法反击。那些是身体很瘦弱的，就是被欺压了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残暴可怕的这个世界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呢也说到他们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呢，他讲到说他们那些神的儿子啊，与人的女子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勇有名的人呢、啊。那什么叫上古英勇有名呢？这个是讲到这些这种战士啊，打战啊，英武有名的人，很有名的，他们都是打战的，都是你杀我杀你的，你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的这一种的情形。所以就是圣经所谓的更是败坏，充满了这个强暴。然后当神还给他们120年，给他们120年。那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说，这一些人呢，这一些人虽然他们是很有名，是英武有名的人，但是圣经有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啊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虽然他们做了伟大的这个事迹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名字一点都没有留下来。但是后来我们却发现了，谁的名字被留下来呢？是挪亚，因为他是义人，他按着神的意思而行，他的名字就被留下来。那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世界上，如果没有神，凭着你自己的权力，凭着你自己的这个智慧，凭着你自己的一切的这个努力，你可以做出一番事业，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最后是什么？是零蛋。神不纪念，特别是这些作恶的人，神不纪念。神说还有120年，那是宽容的时期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也讲说第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那这个也告诉我们，这个罪是怎么样的，就到一个地步呢，你所想的，人的当时心中所想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要犯罪。从里面发出来的那个罪是很可怕的。你知道那个纳粹，你知道这个 Hitler 吗？他就是他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把这些一些民族把它毁灭掉，他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把那些年老的那些不好的全部把它毁灭掉。那你看他做出的东西是多么的可怕，从心里面发出的是很可怕的。那在这个世界上，那我们问世人是不是出于这样子的一个心，是啊，这个心态呢？你跟我有没有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让我们的心向走向这个恶的，乃是要向善。神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。你的心你要保守，要爱主，要爱神，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呢 所引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呢会来引诱我们的，让你不要思想到神，让你不要思想到神的国度。很讲究钱的东西，我一直说钱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被它所困绑。钱每个人都要，我们需要钱，但是钱却不是一切，钱不是一切，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能够过活，能够好好的使用，建立神的国，建帮助人。除此以外呢，没有什么用的，你不能够带去的，你也不能够拿来吞下去的，更何况它是在这个电脑里面的。以前还可以放在嘴巴里面含吞一点钱，现在的钱可以拿出来吞吗？不可以，都是电脑里面，对不对？是那种在那个 signal 罢了，那些数码罢了。我们不能够抓得到的，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影响，不要被它所吞灭。我们要的，我们要寻求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国，是神的国。好，所以呢，到了一个地步呢，神就必须有他的这个审判，有他的审判。神怎么说呢？神在第六节说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那这边当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说神呢做事情呢没有想清楚，现在后悔了。你看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就不要做了。你的思想不够透彻，所以你做了这东西。你看，现在你要收拾它的残迹啊！那其实不是的，这个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以人的这个方式，让人看到说神是多么的忧伤，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表露他是伤心，造了这人，实在是他心里很受伤啊！这个是他的意思啊。不是神不知道，神知道人是会败坏的，但是神还是创造，人生还是创造。那我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神为什么知道人会败坏还要创造呢？我就拿一个例子，简单的例子让你们能够了解，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大老板的话，我是一个大老板，那我说我知道在那一个地方呢有一些人呢，他需要衣服啊，他需要衣服穿。那么呢，我就需要一个机器啊，来制造布。然后呢，从由布制造布之后呢，我就来制造衣服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但是当我要制造这个机器的时候，我知道不知道这个机器会坏啊？会不会？我会不会知道说？之前会知道说这机器会坏呢？会的，我知道我的这个机器一定会坏的。但是我会不会因着这个机器而会坏，而我不要制造这个机器来制造布呢？不会的，我知道这个机器会坏，但是我还是因着我要达到我的目的，我还是要把这个机器制造出来以制衣制布。但是呢，即使这个机械坏呢，我会修理。即使人呢会犯罪，会跌倒，但神呢还是为他们预备了救赎的这个计划，为他们拯救他们。神有他的这个更大的这个目的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只能够相信神有他自己的作为。好，我们再回去神的审判。所以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是的，神要毁灭他们，因为这一些人，这一些所造的一切，特别是人，因着人的缘故啊，带来了这些罪恶，带来的这些强暴，带来的这些令神痛心的东西。所以神说，因着人的缘故，一切的东西都要被毁灭。啊，有时候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人啊做的东西啊，会影响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本身， 还会影响什么？周围的，周围的，这边讲会影响到什么？影响到走兽，影响到昆虫，影响到天空的这个飞鸟啊！啊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所做的一切，我们要好好的想，不是单单我自己啊，我做我自己做这一件事情，是单单影响到我，不是的，你的影响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，就好像那是水波那样，一块石头丢在那边，它的那个微波呢，慢慢的什么向四围散发出去的。你所做的如果是善的，就会影响一切人，使所有的人都会得到益处。如果你所做的是恶的，出于不良的，出于自私的，你的自私的这个影响就会影响到四周的人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那么建国之父李光耀先生，他就有这样子一个心智，他说他要为着新加坡公民，为着他们的好处。你看今天，今天多么多人为他掉眼泪，这是我们很难看到的，很难看到的。那如果我们肯为主的国度，肯为主而牺牲，肯为主行善，神会纪念你的，你的影响力是长远的，是永久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。那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呢，神不是说就是这么样残忍，但神有他的什么慈爱啊，神有他的慈爱，神也有他的这个怜悯。神说我给你们120年，让你在这120年我看你们有没有悔改。那当时挪亚他就开始从神那边听到神怎么交代他，要建方舟，要建方舟。那挪亚就开始建方舟，挪亚也开始什么跟当时的人传讲说，哎，你们要悔改啊，你们要悔改，神要用这个洪水来把这个地上全部给他淹灭。当时的人听到，他们相信不相信啊？我相信，他们一定在讥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让我们来看一看，到底神怎么样施慈爱，怎么样施慈爱呢？神就在第十四节那边呢，我还没有到十四节，我们来看第八节那边，他们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啊，这边只有挪亚一个人，他蒙了神的恩典，神特别恩待他。那么呢，这边说第九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啊。当讲到这个义人呢，就是说在神面前被称义，神悦纳他，神赐恩给他，拯救他，让他成为一个义人，是一个神在神面前得称义的一个人。这个挪亚一个人吧，神特别恩待他，而且讲到挪亚这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个完全人。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完全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说他是没有一点罪都没有犯过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，这个完全人就是说他在当时呢是一个正直，是个公义，是个无可指责的。他在他生命当中呢，他尽量的按着神的意思来过活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是把什么世上的东西责任全部撇在一边啊，不是的。神要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尽忠的这个国民啊，我们要做这个孝敬父母的儿女，我们要在工作上我们要尽责，作为妻子的要敬重丈夫，作为丈夫的要爱你的太太，这些我们都要做的。就好像这个挪亚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神施怜悯，神施恩给他，不是因为他好，神是招他，神给他这个救恩，让他能够过一个完全的这个生活。这个是他在这个世上与人不同的地方。那当然神也恩待他，给他生下了三个儿子，闪、寒、雅各。但是呢，世界的呢跟他不同，他跟世界不同，世界呢是这边是什么？是说是败坏，满了什么？强暴。挪亚却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完全的人。 那你跟我都必须要在世上有这样子的分别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你要分别出来，不可以跟世人同流合污，这是讲不来的。因为神把你从这个罪恶当中拯救，神把你从这个黑暗当中拯救，就是要你为光做见证，就是要你为神做见证，你的生命一定要彰显出基督的那一种的荣美，那一种的荣美。那神就特别的施慈，叫他建了一个这个方舟啊，用戈斐木造一个方舟，是怎么样呢？是在第十四节呢，分一间一间的造啊，一间一间的啊，一个一个的造啊。我们做东西的时候呢，是按部什么就班。神明说：“哎呀，你快一点去，立刻造一间一个方舟。”不，不可能的，是慢慢慢慢一间一间造的，对不对？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也是这样的，你慢慢，神不会给你超过你能力所能够做的。神给你的东西，你按照他所给你的恩典，你去做。一点一点的建立那个方舟，慢慢慢慢就被建立起来了。那里外莫上松香啊，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啊，那300肘就是一肘是1.5啊，所以450尺，宽50肘，50肘是75尺，那高30肘就是45尺，所以呢，你看它是450尺啊，也是我用尺比较容易啊。好，扯比较容易，450尺，好，是相当长了。那么他就是在上头来说，第十六啊，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啊，高1肘啊，上面有透光的。哇，你想为什么有透光呢？当然要光线进来了，为什么不要光线在下面呢？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有一点这个科学的知识，我们知道当那种热的气呢会往上吗升的，对啊，不单单光线能够进来，那些热气也能够往上飘出去，神的智慧就在这边。那么呢，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层，有三层，1、2、3啊，哇，三层了。我们来看一看呢、啊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方舟的这个模型呢，你就更加能够了解、啊。当我们想到方舟的时候，不要想到是一艘这个商帆啊，不是那么简单哈。一般上他们我们所知道的它的模型呢，很可能是这一类的，是这一类的，全部都是密封起来的。当然上面有这个窗口，有这个窗口，那当然旁边有一个门。那但是呢，我要大家思想的是说，当神叫挪亚按照这些长阔高深的这些长度来造的时候呢，神有神的智慧，是超乎当时人所能够了解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发现哇，神的智慧呢是大的不得了的。怎么讲呢？按照这个现代的这个大船啊，它的长度跟这个宽度呢，长跟宽啊是7:1，挪亚的方舟是6:1，换句话说，它不容易这个转动嘛，你买上不容易转动啊，7:1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它的那个长度跟那个高度啊是对一，换句话说它不容易多翻倒啊。哇，这个奇妙了，我们想不到的，那是科学家他们的研究说，哎，老早神已经把这个这样子的计划呢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告诉人。那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，听神的话语最上算的，最好的，你不要听人的话，我们只要听神的话，神的话教导我们什么，我们听，乖乖的听啊，我们就受益的。神的智慧呢，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。神叫我们每一个星期里面，我们要休息，我们要安息，好像他教导的以色列人说，七日的第一天。你要安息，当然以色列的安息只是在星期六，那有他的用意的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要安息，为什么要礼拜天休息，我礼拜天赚最多钱了，礼拜天我开那个当店，哇，好多好多的这个客户来，哇，我就少了很多钱了。他说你要安息，你 要在那一天你休息，你来思想神，思想神怎么施恩给你，思想神的这个救恩，那你从那边你得着什么？得着力量，让你能够更加好的走更远的道路。神说留下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不用担心了，神的恩典是够了。这礼拜天你不做，你损失一些资了，但是你在接着下来礼拜你起来，哇，你就有那种精神，能够还没继续的能够熬过另外六天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人不是，我不相信，我要每一天都做，一个礼拜七天，一年365天，有四分之一天做得完。OK， 你可能给那一年，可能那两年，慢慢，它的这个效率呢就减少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听神的话，神把这个智慧的这个事情呢交给这个挪亚，神也把他的智慧放在他的话语里面。每一句话，你跟我如果肯照着他的话行的话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就受益无穷了。当你回头来做来看的时候，你就感谢神，神啊，你怎么样告诉我，我怎么样遵着你的话，我心中就有平安了。神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，这一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了。我们相信不相信？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，我们整天把我们的头发拔拔，整天计划，计划是好的，但是不要过分的计划，不要过分的，不可以忧虑，不要忧虑，你交托给神。神既然看顾麻雀，神既然看顾野地的这个花草，他怎么不看顾我们呢？我们整天拔到头发都掉了，头发都半变白了，但后来你就很后悔，为什么当时我不相信神？到你要临终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身上还是没有缺乏的，神一定会供应你的。只要你跟我很追求、很祈求、很追求神的赐、神的国，神不会偏待人的，神不使义人的后裔成为乞丐的，神会让我们丰丰富富，按着在他的里面的这个丰富呢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就这样子相信。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说驾那些 Mercedes， 不一定是坐那些高楼大厦，不一定，那神所给的就足够，而且心中有那一种的平安，你不需要这边挂虑那边挂虑啊，还没有死之前就想到说会过不过钱用，有时候很难过了，不好。新加坡人呢，按照这个近来的报道，在这个国内总产值啊，是在这个亚洲这边是数一数二的，对不对？数一数二。但是我们心中却有很多的那种的担忧。不要，我们靠主的恩典，靠主的恩典胜过，因为靠着神的这个话语，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因为他有他更好的这个计划。那不单单这样子。按照这个方舟的这个容量啊，它里面的容量呢是大概是450个火车厢。你想我们的 MRT 450个，那一般上科学家的这个计算说，当时呢有35000只脊椎动物啊 vertebrate， 那是有脊椎的，每只平均体质约一只羊，平均呢、啊。啊、哦，只需要150个火车厢的容量就够了，就够了。还有剩下多少？300个，哇！所以这个摩亚他们可以在里面玩游戏啊，他们的孩子可以在里面跑来跑去啊，都很多的空间，对不对？都很多的空间。啊、哦，其实而且呢，恐龙也在里面。那我们想说，哦，当时恐龙有没有在？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。我们相信恐龙有在，那恐龙当时不一定是那些已经长大了，可能是他们还年幼的那些恐龙带进去啊，所以呢神的这个供应呢是足够的，所以神的供应是足够的。那么呢神呢而且让一切的东西呢都来到他们面前了。你看如果看这个第20节，非鸟 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要到你那里，好保全生命。那神施恩，一样，你预备，你按照你的自己的这个本分，你造这个方舟，我自己会把这些活物呢带到你的面前。那在神的事工里面呢，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种本分要做。你是如果你是造方舟的，你去造方舟，其他东西呢，你交给神，神会把那种东西呢带来的，神把人带来的，神会把应该做的东西，神会把感动的工作呢做成。你做你应该做的，你应该传福音就传福音，你应该有好的见证，你就有做好的见证。挪亚就是这样子的，过他的生活。那么神也叫他预备足够的食物，那么神呢，也把他们到时候的时候呢，就把他们关在什么这个方舟里面了。你看第十六节啊，七章十六节。凡有血气进入方舟的，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，神把他们封起来，神保守着他们，拯救的功那是在于神。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做，我们尽上我们所应该做的，神有他自己的作为。所以呢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就知道神的的确确拯救了这一家人，拯救了这一家人。那当时呢，挪亚有三个孩子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挪亚还有他太太三个孩子，那三个孩子在家都是他们的媳妇，多少个？八个。如果你看这个船的话，我相信你们也看过船什么是等于舟加八口啊，这告诉我们神呢，当时呢把所有的人毁灭，却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字很奇妙很好的东西，很奇妙。以前我们不会爱惜华文，不要读华文了，不要读华文，讨厌华文。那现在发现华文是多么美妙的，多么有意思的，你跟我都要学。神就把他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啊，透过华人的这个字呢，把它放在这个华文字里面，然后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的确确在上古的时候呢，把世界给灭掉了。让我们来看有什么证据啊？有什么证据呢？第一是水的来源，怎么知道整个世界呢被这个水灾呢所淹没掉呢？你看在这个水的前言，在七章十一节那边，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淹的这个前缘都裂开了。所以当这个挪亚六百岁的时候呢，这个离开神创造亚当跟夏娃有大概一千六百多年，大概离那个创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大概一千六百多年。这时候呢，神就在那一天二月十七号那天，是大淹的这个前缘都裂开了，就是大淹就是这个地里的这个水呢，这个前缘流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当时呢有这个所谓的地震啊，不是说当时啊下雨嘘就是这样，不是的，地上呢整个地球呢都震动着，甚至呢裂开，水从里面的这个深处呢流出来，这个叫大淹的前沿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都也敞开了，天上啊，圣经说好像一个窗呀打开了，水从上面什么流下来。那这种想法是我们也是我们啊、想哦，这可能怎么下雨了？其实这个不是下雨。那这个呢是特别讲到说这个天上啊有一层这个水蒸气啊，怎么讲呢？你们来看这个经文啊。那在这个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，神说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上下。开始的时候呢，神创造这个地球上面是水 ，OK， 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水分成两个部分，上面跟下面，中间是什么？空气，中间是空气。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，以下的水就是像海洋，空气以上的水呢分开，天上的水，天以上的水呢是说水蒸气，是就这样成了。而且神也说，在创世纪二章五到六节说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花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但有雾气从地上肯滋润遍地。那当时的这情形呢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当神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时候呢，当时呢没有所谓的下雨，按照这边所知道所讲，没有下雨，乃是透过那些雾水这样子的来滋润一切的这些植物，所以没有水。那个水蒸气特别是被记在上面的。如果给你这个图啊，这个你就看得出了，这个是地球啊，这个是地球，然后地球呢上面当然有这个海洋，然后之后呢，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现在的这个天空，天空。那在还没有这个洪水之前呢，在这个空气之上面呢，有一层，我们相信有一层这个水分哈。是这个水蒸气在上面是保留在那边的。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一层呢，它好像一层的保护，不让这些紫外线啊，或者那些不好的不良的那一种的这个光线呢进入这个地球。那么当时呢，人呢就不受害，人就能够活得比较长，那长命。现在我们人啊，为什么有时候为什么很快呢就得到什么癌症、皮肤癌啊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晒太多了，这太阳了，太阳里面含着那些紫外线，不但紫外线，还有一些有害的这些光线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当我们站在这个阳光之下，那我们就会被它所损伤，被它损伤。所以我们要涂那些保护的那些药啊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神呢就说，天上的天库呢敞开了，就表示说，神让这些水呢从上面流下来，于是下很多很多的雨。然后你看在七章十二节那边下了多少？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我新加坡如果这两天两夜，哦，不给地嘛，淹了。哦，那边又淹了了。如果三天的话，哇，巴当也淹了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四天的话，哇，我其他地方也淹了。那所以那是两三天就造成这么大的叫泛滥，何况这边下不是小大雨啊，四十昼夜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也说，如果你看第七章二十四节啊。七章二十四节那边什么讲的？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150天了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水呢，水一直向上涨，一直向上涨，不是退水啊，不是过来两天就开始退潮，不是的，那水一直在上涨，150天了。这表示说，这种的这个水灾呢，当时的水量是很大很大的，而且呢。我们可以看到七章十九节那边怎么讲呢？七章十九节，水是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啊都淹没了，水是比山高过15肘，山岭都淹没了，它淹了所有的这个高山，而且高出什么？高出15肘啊，15肘，你乘以 1.5 你就知道，所以远远的超过这些高山。那换句话说，当时啊一切的山呢都被淹没了。那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，就是当时的这个山啊，它们的高度呢不一样。当时啊在还没有洪水之前呢，那时候的这个山呢，它们的这个是比较低的，它们没有那么高。但是之后呢，洪水之后呢却不是，因为有地震，有这个它们这个地势的移动啊， 有些会向上耸，于是升高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些很高很高，你想怎么可能掩盖？当时呢是不没有这么高，当时的比较低一点，所以呢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山呢，整个世界的这个山呢都给淹没了。而且这边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章21节，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神说一切都死了，没有一个活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的，没有，全部都死了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其他的证据，其他的证据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讲海洋深入与地面的活物啊堆积在一起，成为一大片的什么化石坟场。而且呢更奇妙的，在山上有海洋生物的化石。那有你想当时啊，如果你现在去啊，你可以在这个甚至在喜马拉雅山那个山上呢，能够找到这个海洋生物的化石啊。你相信不相信？你想怎么可能？那是因为一个可能的讲解是什么？当时呢那个海水啊把那个山给淹没了，把山给淹没的时候，就把这些海洋的这活物呢埋在那个山上，然后呢之后那个山可能被推上去，这个是一个可能性。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，那个海底的海床啊被提上去，这个也是一个可能的这个解释。但无论怎么样，就告诉我们神呢把整个地方呢整个世界给淹没掉了。你看一看当时有这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个化石，你看这些海洋的东西，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呢还有这个跨越大洲的沉淀泥土啊，就是说这种沉淀的泥土呢不单单是在一个地方，通常呢如果你下大雨有这个水灾的话，那只有那个地方有那些泥泞啊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个地方。那这个不是，他说整个世界性的。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啊，你看这是一层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有一层，不是在这个地方，是一直延伸跨洲的啊。所以这告诉我们当时的的确确这世界上有这个很大很大的水灾，把这个世界给淹掉了。我们现在看不到，我们不知道，那圣经却这样子记载，有这样子一个事件。那么你跟我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你跟我的回应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主来的日子如同挪亚的日子。那边怎么讲呢？那边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。然后当时呢挪亚跟他们说，哎，你们来相信吧，相信吧。他们不相信，怎么可能这么久来都没有下雨，怎么会有雨呢？你造这个大方舟来做什么？这个你占地方罢了，你浪费你的这个功夫。那今天我们照样传这样子的信息，说主要再来了，主耶稣要再来了啦。我们基督徒甚至是讲，怎么可能，哪里有，看不到的，哪里会。你看我国家多么兴旺，哇，我们的高楼大厦50层60层，哎，有些整100层楼了，不可能的，这世界不可能灭掉了。神说神在第二次来的时候，神要用火灭掉这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神要灭掉这个世界，神在圣经里面这么说，神要用火，第一次他用水，第二次要用火。我们相信不相信？我们也不相信，不可能的，那哪里有，哪里有火，哪里有火。神的刑罚一来的时候，当你还在买东西的时候，当你还在娶还在嫁的时候，当你还在玩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这灾难就像临到这个世界。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你预备好了没有？我们不要像当时挪亚的那个时候，不要讥笑，不要以为是假的。信徒们，我要讲 甚至信徒们都会讥诮说，主来的日子在哪里，在哪里，我还没有赚够钱啊，我还没有玩够，我还没有旅行够啊。不要，我们要等候，要等候神的国。不单单这样子，我们要知道审判必定临到的。神没有来到是因为他宽容我们，但那日子像贼来到一样，必有响声，废弃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很可怕的一幕，很可怕，一切东西都烧掉，这个桌子要烧掉，你的这个钱啊全部要烧掉，没有留下一分。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他必长存，世上和其上的这个情谊都要过去，这些东西都要过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想清楚，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够深印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是白读了这一篇。我们要知道这个地球这个东西都要过去，无论它多么的强盛，多么的繁华，都要过去。唯有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好像挪亚一样，他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叫他建方舟，他就说建方舟，神叫他把那书把它堆积起来，他就堆起来，他照着神所做的一切东西，他就得到神的拯救。你跟我也要是一样，你照着神的话语过活，在神来那一天，神审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安稳的站在他面前。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，信靠耶稣是唯一的方法，没有别的方法了。这边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今天你不要靠别的东西，你只要来靠主耶稣基督，来相信他，求他赦免你的罪，求他进入你的心中，让他做你心中的王，心中的主，你好好的过你在世上的日子。当神来那一天，你就好像挪亚呢，在那个方舟里面，你就能够安稳的去见到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挪亚跟这个洪水的事件。主，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施怜悯的神，你让我们世人你能够还有机会来相信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些人就能够好好的谦卑的来相信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，让我们继续的专心的仰望，专心的依靠你，因为主你来的日子近了，主你必定以火来毁灭这个世界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，让我们不要掉以轻心，让我们不要有不信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预备心，让我们知道说这世界和其上的将要过去，那唯有遵行神旨意的将会永远长存。我们这样子相信，也这样子的预备，让我们以敬虔的心来过日子。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